Hello，大家好，我是 Susan，欢迎收听苏珊教美语，也欢迎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Susan English 88 Susan 教美语啊。每天呢，我们会在微信上跟大家分享好玩地道的英语知识。那今天呢，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关于英语学习方法的心得。在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讲了说到底要不要另外再学商务英语呢？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有一种概念啊，就觉得好像商务英语是跟英语是好像不一样的，需要另外学的啊。因为很多人会来跟我讲说，哎，Susan，你有没有商务英语课程？我觉得我的英语还好啊，可是我要去外企，我要做外贸，请问你有没有商务英语？感觉跟日常英语好像是独立分开的啊。那实际上我个人的观点以及我所看到的很多资料里面的英语专家的这个观点的话呢啊，其实呢学好商务英语的基础是离不开日常英语的，所以我们会分两期节目啊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了说实际上我们来分析一下商务英语的内容的构成啊。那么第一部分比如说通常是礼节和礼貌性的打招呼啊，第二部分呢是必要的一些闲谈，在进入正式的话题之前也会聊聊天，让他家常闲谈一下啊。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般的沟通里面呢，就是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数字或者是地点时间，还有对某个产品啊之类的描述等等啊。我们上一期节目讲了这个三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商务英语的这个三方面的内容呢也都是跟日常英语基础英语是紧密分不开的，主要也是日常英语的会话单词和句子还有语法，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部分，就是商务英语呢通常也会常见的还会有谈判啊，谈判的内容，还有跟人家make a deal 啊，成交，谈判和成交的部分。这个部分的沟通话实际上也是离不开日常英语的这个范围啊。比如说在谈判和成交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比如说你要同意对方提出的条件啊，价格啊，送货期啊，也可能是不同意或不喜欢，然后让对方做出一些改变啊。那在谈判的时候可能会经常用沟通性的句子啊，比如说如果我们满足条件 A， 你会同意价格 B 吗？那这个有人就说这个比喻可能跟如果我能过来你跟我一起看电影吗，这样的问句的意思实际上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别的啊。所以其实在这个谈判和成交的过程当中呢所用到的词汇啊，所用到的这个语言的语法的逻辑啊，其实跟日常的英语没有区别的啊，没有本质的区别。主要的一点点区别可能谈判的内容当中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物质名词啊，数字的大小啊，或者是行业内的一些特殊的条件啊。OK， 所以呢有一种说法啊，网络一些包括国外的专家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说法，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商务英语啊，其实就是日常英语 plus 不同行业的词汇 plus 商务词汇啊，所以简称叫日常外语，日常英语 plus 所以我觉得我也非常同意这个专家的观点啊。就是日常外语，其实就是商务英语，就是日常外语 plus 啊，日常外语加。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人会说，那很多人会问说，诶，温娜，我日常的英语好像还可以啊，但是为什么好像碰到商务英语的时候我就看不懂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分析一下啊。那么商务英语的，比如说你来做一些商务英语的阅读啊，像很多的报纸啊、报刊现在都有网络版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 Times， 还有BBC 啊，还有 USA Today， 还有 Economist 经济学人啊，什么 Financial Times 啊，金融时报啦，这些大家都可以在网络搜索啊，搜索到。 那通常这些主流英美主流媒体的网站，它都会有那个财经专栏或商务专栏的。那你可以去找找，比如说它的专栏是写着是什么money, 有一些是写 money, 有一些是 finance, 有一些标题是写fortune, 或者有一些是写什么总之 business, 就是有这些标题的其实都是财经类商务类的内容的。那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去在这些财经类商务类的专栏里面找一些，首先是标题啊 ,headlines, 非常吸引你的文章，然后去仔细的做深入的阅读。其实你会我是会觉得比那个搞一本什么那些牛津商务英语 BEC 的那种教材要活泼生动多了，真的，听我的建议吧。因为说到商务英语啊，大家就会想到好像有个教材叫 BEC, 是吧？反正忘记了，反正我这个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也有修过商务英语的这个课程，然后要用的教材好像就是那样。那说实在的，我自己教过一些商务英语的教材，或者也学过，我自己觉得市面上那种所谓商务英语的教材真的 so boring, 真的我看了都想睡觉。但是你去所以那个就是教材通常都很 boring 嘛，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在有趣的学英语啊。那么所以你就用原版的一些资料去看小说、看电影啊、美剧啊、听音乐啊、看真人的真脱口秀节目啊、看新闻啊、浏览国外原版新闻网站啊，这些是我觉得是最真实的资料。所以我们讲到说，如果你去读商务英语的资料的话，诶，那是不是，请问是不是很难，是不是都是什么很复杂的商务特别的什么专业术语呢？其实也不是如果你进行商务英语财经类这个文章的阅读，其实 82% 的内容，可能 80% 以上的这个用语呢，可能也是高频的日常那个单词，低频的不太使用的日常英语可能占了 5%, 然后有一些名词可能名称呢占了 4%, 那所以呢，总体来说，这个商务的特别的商务专有名词的比例是非常少的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会觉得，可是为什么会觉得商务英语很难呢？其实除了专业的术语之外，其实这些术语的话，你只要去查一下词典，通常都是可以去辨认的因为他们通常这些商务的专业术语通常会是一种名词的形式出现大概你就能够上下文，你就能猜出来它是一个商务的概念那么比较难的其实是在原版的文章里面，其实会有一些我觉得是比喻的说法会有一些比喻比如说习语俚语或者是比喻的说法，那这些的话呢，其实我们之前在，我觉得是在学校的课本里面或考试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考到的。但是当你在读原版文章的时候，其实有大量的习语、大量的俚语大量的比喻的用法，这个是我想国内的学生可能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那这些的话，可能其实这些也是属于日常英语的部分。日常的英语，它在这个，听力和阅读的时候是有很多这些习惯用语和比喻的说法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大家手头，比如你的手机里面或者是电脑上浏览国内浏览器这浏览器通常我会保存这些常用词典的那个在书签夹里面那这个有几个国外的词典，那真在线词典，通常如果在国内词典我找不到我想要的那些比喻的习语俚语那些用法在国内词典找不到的时候，通常我会到这些国外词典去找那我常用的，比如说像有一个词典就是 www.dictionaryreference.com 好像就输 dictionary.com 就可以找到，还有一个叫 urban dictionary 3w.urban dictionary urban urban u r b o n B-A-N, urban, urban 就是城市的意思。U-R-B-A-N, 然后 dictionary.com。啊，好像还有一个 3W 点啊，这个 free dictionary.com, 免费的啊，免费词典的意思。这三个国外词典啊，通常可以有非常全面的啊，这些俚语的英文的解释啊，所以真的非常棒。所以我想借助这些啊，国外的原版词典的帮助啊，那么借助词典养成勤查词典的好习惯啊，那么你就可以去啊，好好的去了解一篇文章的，帮你好好更好的了解一篇商务英语的这个原版文章的意思啊，所以你如果你的阅读的原版文章啊会了的话，那你再去听听力啊，那其实也就可以攻下了。啊，如果你的听力，你想练听力，然后听力听不懂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也是去，可以去找一些有字幕的啊，有或者有文字资料配套的这个听力的资料。那先听几遍，然后如果听不懂的话，你可以打开文字的资料，就像把它当成阅读的资料一样去研究这些比喻的用法，这些习语啊，或者是可能商务英语。文章还有一个就是它原版文章通常会比较长的，所以会用到很多的这个像长句子、从句、各种从句、各种被动语态啊等等的。那如果你的语法的结构基础不是很好，那估计你看虽然每个单词都认识，可是你整段句子你就不认识，你还是不懂，那这个是属于语法的问题。语法的问题，我的个人建议也还是你可以找一本语法书，然后其实什么语法书都没关系啦，基本上我们的语法在高中、初中都学完了，然后大概高中部分的内容就是会涉及到比较难点，就是各种从句啊、被动语态啦等等之类的啊，那么你去复习这方面的语法啊，然后呢再加上通过大量的这种阅读来把这个学到语法的知识理论啊，去跟实际的阅读、实际的句子的训练结合起来，那慢慢的你的时间到了，你的功夫到了以后，你读多了以后呢，你就可能你不需要去非得分析，为什么这个语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什么什么语法，为什么这样子，看多了以后你就不会去问说为什么啊这里非得是这样子，因为你看多了它自然而然很多都是这样写的，你就知道了它有一定的使用规律的啊，这就跟语感一样，语法也是看多了以后呢，你就会有一定的感觉啊，所以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关于商务英语的学习啊。总之呢，它其实呢不是像很多人一样的觉得它是一个独立于英语之外的，好像另外需要学的另外一个内容啊，就不要把它跟基础的英语分割啊。总之还是你把基础的英语学好了啊，然后呢就没有就是英语其实没有什么，不要把它分类。其实有很多的专家就讲过说，只有在中国好像才会有这种现象，好像有分什么商务英语，分什么银行英语，分什么旅游英语，分什么什么什么会计英语、金融英语啊，拜托啊，其实没有的，英语就是英语，它就是一个 language 啊，就是一个 language。你最基本的就是学好它的常用的词汇，学好它的这个基本的语法结构，然后还要学一些基本的发音的规律啊，那就是把一个语言的核心就学会了，不需要那么多的分类的。好，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心得啊，希望对你有帮助。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See you, bye bye.